证件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14年3月12号到3月18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研究探索，渥太华研究人员揭开灵魂出窍的奥秘。经常有人声称自己体验了一把灵魂出窍，这种现象又称为星际旅行，灵魂漂浮在身体之外，从外部看着自己的躯壳。科学家们找到了一位声称可以随意出窍的女子，对她进行了脑部扫描，结果发现了一些相当惊人事实。来自渥太华大学的两位学者在人类神经学前沿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对该研究对象的能力进行了描述。他可以看到自己在身体上方的空中打转、平躺，或是在一个平面上滚动。他声称有时可以从上方看到自己在动，但同时又能意识到自己的真身其实并没有动过。这位女士并没有提到与该体验有关的特殊情绪。研究者发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想象，而且这些发现与那位女士的表述完全符合。当她灵魂出窍时，她的脑活动如下。磁共振图像显示，在活动左侧的几个与动觉表象相关的区域时，视觉皮层出现了强烈的钝化作用，包括对于身体活动的心理意象。这是大脑让我们得以与世界互动的部分，正是它让你感受到自己身处何方。这是首次科学的对这类体验进行分析和记录。研究者知道，在有些情况下会出现灵魂出窍的现象，例如脑外伤、感官剥夺、濒死体验、分离和置换药物、脱水、睡觉以及对大脑进行电刺激等情况，或者通过人为诱导也可能做到。但是这名女性是首个有记录的可以通过自己的意志力随时做到灵魂出窍的案例。就灵魂出窍的体验而言，她说的是真的，脑部扫描显示的结果与她所言是相符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她的灵魂真的离体了。这篇论文的作者推测，这种神经学机制应该也存在于其他人的身上，其中有些人会与这位女士一样，刻意训练自己灵活运用这种机制。这位女士告诉研究者，她是在小时候某次睡午觉时，第一次发现自己灵魂出窍了。灵魂出窍这种现象已被人们所接受，并且对其进行了研究和理解。
大千世界，像素眼，走马观碑功能。魔方墙长6米，高3米，由5000个魔方组成，魔方一面9个小块，共45000个小色块。把魔方墙从中间分隔为2块，左右各2500个魔方，每边22500个小色块，两边的图案完全一致。挑战的项目是由任意一人在左边的墙上随机挑选一个魔方，变换其中一个小色块的颜色。选手必须找出这个改变的小色块。这堵巨大的魔方墙远远看去是一片密密麻麻的小色块，令人头晕目眩。如果每秒比对5个小色块，全部比对完需4500秒，1个多小时，还得保证完全不出错。在这一节目中，选手以快得不可思议的速度找出了这个被调换的小色块，众人惊叹，称选手为像素眼。各种揭秘也随之而来，但很快又被人反驳，站不住脚。像素眼背后的秘密到底是什么呢？其实这是运用了一种功能，一种速记的功能，它能把你瞬间看到的东西在脑海深处印刻下来，跟录像的原理有些相似。 选手看一次，拍一张，再看一次，又拍一张，然后将两张比对，很快就找出来了。历史上走马观碑的故事与此类似，一个人骑马从密密麻麻的碑文前跑过，回来就会背诵碑文。他背诵的时候，只不过是把印刻的东西翻出来重复一遍而已。一目十行，过目不忘，说的就是这种有速记功能的人。明慧周刊2013年法会特刊中有一位80后的交流文章，文中提到他也具备了这种速记功能。他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当时他13岁，正上初二，学业负担非常重。随着修炼，他的大脑越来越清晰，记什么东西都很快。有一次上语文课，老师让背《岳阳楼记》和《醉翁亭记》里的内容，别人都在努力地记背，他只看了两遍就去做数学作业。语文老师将他一军，点他当众背诵，他是点哪段背哪段，全班同学为他鼓掌喝彩。老师说，你真行，写你的数学作业吧，我特许你了。不仅如此，他的很多功能被打开了，学习变得轻松，他显得超常，很多东西一看就会，压轴题难不倒他，有时数学题不比算，直接写答案。作文有时写诗，常有惊人之语。他曾一时感悟，随手写下这么一句，人间本是一场戏，唱的倒被看到迷。他爷爷看见后问，谁写的？真不错。有一次是实习的大学生带上语文课，讲望庐山瀑布，问，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这句诗更深一层的意思是什么？他答，当局者迷，出世者清。这后一句老师也是似懂非懂，唯有修炼人才能真正明白局外者清与出世者清的区别吧。其实除了速记功能，人还有很多功能，比如辟谷、天目，既看到另外空间的东西，如华佗、扁鹊等；遥视，既能看很远的东西；宿命通，既看到一个人的过去和将来，如刘伯温、邵雍、珍妮·迪克逊；漂浮术，即在美国、英国、新加坡都有人表演过；达摩曾一苇渡江。只不过这些功能在常人中极少，而在修炼界就很多了。对于功能，李洪志先生在《转法轮》中讲得非常明确，功能是人体的潜能，随着我们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的大脑思维越来越变得复杂，越来越看重现实，越来越依赖于所谓的现代化的工具，这样人的本能就越来越退化。道家讲返本归真，在修炼过程当中，你要求真，最后返本归真，返回到你原始的本性上去，你才能够显露出你这些本能的，我们现在叫特异功能，其实都是人的本能。法轮大法是佛家高德大法，掌功快，出功能多，真修弟子大多都有神迹展现。你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探访证实一下。
海外采风，圣派翠克大游行，天国乐团转英姿。一年一度的圣派翠克大游行，为枫叶国之都加拿大渥太华拉开了春天的帷幕。这也是全球有爱尔兰民族的国家中，每年最早举行圣派翠克大游行的城市。据活动组委会介绍，今年是第32届渥太华圣派翠克大游行，有55个来自渥太华及周边城市的团体、组织及个人参加，现场观众超过了万人观看。游行队伍当中最惹人注目的唯一华人团体是法轮大法天国乐团，整齐的步伐、威武雄壮的鼓乐赢得了人们的赞誉。 现场的观众指着刚刚走过的法轮大法天国乐团说，他们非常好，非常可爱，太棒了。记者问道，您对法轮大法团体有何评价？活动组委会主席说，人们很高兴能看到他们，他们的服装非常的亮丽，演奏及各方面都很完美，非常受人们的喜爱和欢迎。据了解，这是法轮大法天国乐团第六年参加渥太华圣派翠克大游行。法轮大法天国乐团指挥 Alex 他说，这是我第一次作为天国乐团的指挥来这里参加游行，我非常高兴能参加演奏，法轮大法美好动听的音乐一定会使观众受益。
意大利参议院通过决议，要求调查中共活摘罪行。2014年3月5日，意大利参议院人权委员会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意大利政府敦促中共立即释放良心犯，包括法轮功学员，并对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展开全面调查。决议全文如下：经委员会批准243号决议，委员会鉴于2013年12月18日，加拿大律师大卫·麦塔斯在听证会上举证，在中共政权下的中国大陆存在强摘死刑犯和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现象。大卫·麦塔斯是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长期为保护人权而不懈努力。2013年12月12日，欧洲议会通过一项决议，禁止未经允许从良心犯身上系统的活体摘取器官。发现中共每年进行超过10000例器官移植，中国有165个宣称可在2到4周内找到匹配供体的器官移植中心。目前情况来看，中国没有一个有组织的或有效的器官捐赠或分派系统。中国的器官移植制度不符合世界卫生组织要求的器官获得途径的透明度和可追溯性的要求。1984年中共法律生效，允许强行摘取死刑犯器官。2010年在马德里召开的关于器官捐献和移植的会议中显示的数据说，中国超过 90% 的器官移植的供体来自死刑犯。这些死刑犯中，据麦塔斯了解到的事实，很多是法轮功学员。中共自1999年以来发动对精神运动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中共政府刚刚宣布，从2015年开始将逐步停止对囚犯器官的强制摘取。禁止酷刑的联合国公约委员会对中共活摘囚犯器官的指控深表忧虑，并呼吁中共政府提高对器官移植的问责制度和透明度，惩罚肇事者，责成意大利政府敦促中共政府立即释放在中国境内的所有良心犯，包括法轮功学员，重新考虑意大利医院对中国医生的有关器官移植的培训方案，以及在移植领域与中方的合作研究项目。通过我们的外交使团收集有关数据和信息，全面透明地调查在中国境内的器官移植的情况，按照意大利已加入的国际公约起诉贩运器官的国际通道，并按照法律规定对涉及贩运器官的中介机构处以更为严格的惩罚。
走进法轮功，教人向善。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包含5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法轮功教人向善，要求修炼者从做好人做起，努力按照真善忍标准提升道德标准。修炼法轮功不但能祛病健身，还能使人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平和，使人健康。1998年9月，国家体总抽样调查结果，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7.9%。 1998年下半年，部分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数月的调查，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法轮大法红传世界。法轮功至今已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受到世界人民的爱戴和尊敬。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大法因对人类身心健康做出的杰出贡献，获得各国政府各类褒奖，支持决议案和信函超过了3000项。法轮功书籍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出版发行，并且可以在互联网上免费下载。
辗转轮回为得法。在这个邪党祸乱的红潮乱世，很多人在无神论的邪恶灌输下，不相信神佛的存在，不相信善恶有报的因果关系，为了金钱和一己之私无恶不作。但神佛确实是真实存在的，人的生死轮回也是真实存在的。我再次讲述自己和儿子的一段轮回故事，以见证生命轮回转生的真实存在。我于1997年有幸得法修炼，那时我刚30出头，儿子还年幼，却陷入丈夫因病离世的无比痛苦之中。幸运的是，在我最痛苦的时候得法修炼了，大法的慈悲和博大精深的法理抚平了我的痛苦心灵，使我仿佛枯萎的生命得到了复活。我的父母和孩子也都修炼了，生活重新充满了幸福和温馨。训练后自身发生了很多神奇的故事。一次我在修炼中看到了自己的前世，那是上个世纪邪党建政之初，我生活在丹东朝朝鲜边境的山村里，是一个脑子有些笨、单纯的发傻的农村妇女，经常受刁钻厉害的婆婆和丈夫的打骂和虐待，家里有点好吃的东西都不给我吃，全都他们自己吃了。一次我偷偷地捡了2个鸡蛋，埋到做饭的灶坑下，想捂熟了再吃，却因为记性不好，过后给忘了，被陶土灰的婆婆发现了，她气疯了，命丈夫往死里打我。过去的男人都听当妈的话，怕被说不孝，就真的发狠的追打我，满院子里跑。那一世丈夫有个10几岁的侄女，心地善良，我和他常在一起，有时一起上山放猪，他管我叫大妈，我们相处得很亲密。我生了个男孩，正赶上邪党的抗美援朝战争，边境的村子里常听到炮火连天，老百姓经常提心吊胆地躲避炮火。我为此经常照顾不上孩子，后来孩子不满周岁就死去了，几乎就是饿死的。几年后我又生了个女儿，后来到了60年代，我在生活的艰辛磨难中去世了。我那个时候，我的那个对我很好的侄女后来嫁到了城里，60年代中期她生了一个孩子，我便来转生做她的大女儿，她成了我今世的母亲，我们一起修炼，今生再续前缘。小时候曾听过我母亲提起过她死去的奶奶，即我上一世的婆婆，我一听到她，心里就有一种莫名的发自内心的厌恨，自己当时也不明白怎么回事，现在当然明白了，因她曾经虐待过我。当我把看到的前世的一幕幕讲给母亲听的时候，母亲很震动，因为他从来也没有听我讲过他和大妈的故事，而我却知道的那么清晰，连那时的外婆外表打扮都说得那么清楚。还有个有趣的事，那一世我曾在过失中用热粥将我侄女的脚烫伤过，而这一世我母亲在我小的时候也曾在过失中用热粥将我的脚烫伤过，真是一报还一报。我这一世还带着上一世的特点，就是小时候上学时脑子挺笨，但为人却特别单纯质朴。学法后师父给我开智了，我感到学什么都聪明了，还建立了家庭资料点。再说说我的儿子，我前世那个死去的孩子后来转生到了台湾，他在读大学的时候在一场车祸中去世了。当我今生结婚生子的时候，他又转生成了我的儿子。他3、4岁刚会说话的时候，也就是上世纪90年代初，经常对我和我母亲念叨说他要去台湾，而我们从未对他说过台湾这个地名。他说那里有他的老师和同学，我就问他，那你是怎么来到这里的？他就说被汽车撞死了，后来就来到了这里。 我们那时没有修炼，听了还觉得有点害怕。在他小时候，他一顿饭不吃，我就心神不安，就怕他饿着，对他吃饭的事看得牢牢的。修炼后知道了，我曾在前世没照顾好他，将幼小的他饿死过。此生我们辗转轮回，历经坎坷，母子再续前缘，并终于得法修炼了。孩子从小就随着大人听闻大法，现在已经是大小伙子，孝顺懂事，经常帮我发大法资料，讲真相。讲出这个故事，就是要告诉世人，神佛是真实存在的，人死了元神不灭，轮回转生真实不虚，恶党的无神论才是真正的愚昧和邪说。善恶有报是不变的天理，法轮大法是真正的佛法，迫害大法会遭受最悲惨的报应。可贵的中国人，千万不要相信邪党的欺世谎言，赶快退出邪党，才会得到神佛的保佑，才会拥有生命美好的未来。正是恶党无神是祸根，退出方能保平安，辗转红尘轮回苦，得法回天把家还。
大法神奇，大火中他家的房子安然无恙。一对老年同修，老太太今年71岁，老伴儿75岁，老两口同修法轮大法已多年，二儿子儿媳很支持父母修大法练功，相信法轮大法好。一修大法，家人得福报。2009年春季植树季节的一天上午9点多钟，老年同修的二儿子开着四轮车去连队拉树苗，往回返的路上，车从很高的高岗上向坡底处疾驶时，由于车速快，没来得及刹车，整辆车带人直接翻扣到路边2-3米深的大沟里，当时人就昏迷过去了。这时有一个过路人走到坡底时，他就停下来想抽支烟，刚点上火，他就看见路边深沟里有辆车，心里寻思下边有没有人呢，恰好这时又有一辆车已经开过了坡底，正要往坡上爬，司机也看到了沟里有辆车，他就又倒退回来，两人正嘀咕说也不知道车下面有没有人呀，这时车下压着的人已苏醒过来了，听到说话声就连忙喊有人呐，快把我救上来。当两人来到沟底时一看，四轮车拖斗倒立着压在车头上，把车楼全压扁了。当时老人的二儿子右侧身体麻木无知觉，两人把他抬出来，又叫来出租车急送到医院做了 CT 片子，医生说有2节颈椎错位，需要马上做手术，并告诉家人准备钱做手术。在去医院的路上，媳妇儿对他说，咱妈是修大法的，没事儿，你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俩心里一直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第二天做手术前又做了核磁共振，当时医生拿着片子说，真是奇怪了，明明是2节颈椎错位，过一手颈椎就全复位了，这肯定是有啥说头。这时老人的二儿子右侧身体又都恢复了知觉，当然也不用做手术了，只在医院住了几天就回家了。半个月后，一麻袋粮食扛起来就走，跟正常人一样没事了。而在事发的当天下午3点多钟，这家医院又送来了一个车祸事故患者，事故人经抢救无效死亡了。二，房子不着火，安然无恙。这位老年大法弟子家住的房子是平房，整栋房子呈梯字形，他家在整栋房子的后面。也是2009年春季的一天，这一天风很大，整栋房子突然间起火了，当时风势火势很大，不长时间前面一整栋房子全烧光了，当救火车救完火之后，只剩下了一个空房架子了，这时风势火势直奔房后大法弟子家扑过来， 屋内煤气罐发出滋滋的响声，马上就要爆炸了，就听屋外单位领导喊：书神，快拿点值钱的东西出来吧。救火的人他们都不敢进屋里来，老伴儿在那边说：咱家是修大法的，没事儿，快点拿点水来我浇浇。大法弟子心想，让我拿值钱的东西，我拿点啥呀？我就把师父法相拿出去吧。想到这，他拿着师父法相往出走，顺手拿起水舀子向煤气罐泼去，煤气罐当时就灭了。这位同修不知道水是不能把煤气罐浇灭的，来到屋外一看，霎时间风势就变了，转了方向，自己家的房子一点也没烧着。2012年的夏天，在这位大法弟子家的黄瓜叶子、豆角叶子上盛开了洁白的优昙婆罗花。这位老年大法弟子叙述了很多发生在他家的神奇故事，这里只写出两件事，意在证实法轮大法的伟大，神奇超常，能唤醒迷中世人，莫错过这千载难逢、万古不遇的被大法救度的机缘，给自己选择一个美好未来。
以史为鉴，圣屋不变故事两则。古代西汉有一位叫不疑的人，有人错把同住一房的人的银子拿走了，施主怀疑是不疑所偷，他也不加申辩，把自己的钱偿还给他。后来施主的银子还回来了，施主大感惭愧，向不疑道歉致谢，不疑也不计较。清代常州魏莲坊的父亲乐善好施，精通医术，上门求医的人不论贫富都尽心治疗，不图回谢，对那些十分贫穷的病人反而赠钱送药。遇到远乡来城求医的人，一定先让喝点粥或吃些饼，吃完才开始诊脉。他说，这是因为走了远路，加上饥饿，血脉多有紊乱，我让他们先吃点东西，稍稍休息一下，脉才能安定下来。我哪里是想要行善积德，只是要用这种办法来显示我医术的神妙。他行善所借口的托辞大多如此。有一次，先生被请往一病人家中治病，病人枕头旁丢失了十两银子，他的儿子听了谗言，怀疑是先生拿了，但又不敢当面问。有人就教他拿一炷香举跪在先生门前，先生见了奇怪地说：这是为什么呀？答说：有桩疑难事想问先生，怕先生见怪不敢说。先生说：你说吧，不责怪你。病家子才以实相告，先生把他请进密室，说：确有此事，我是想暂时拿去以应急需，原打算明天复诊时如数偷偷还回，今天既然你问起了，可以马上拿回去，请你千万不要向外人说。马上如数给了他。刚才病人儿子来先生门前跪香，大家都说先生一向谨慎高尚，不应该诬陷有道德的人会有这么肮脏的行为。等他们见到病人的儿子拿着银子出来回去了，都异口同声感叹说：真心知不可知，竟到如此地步。于是七嘴八舌、诽谤议论之声四起。先生听到之后神态自若，毫不在意。不久病人痊愈，清理打扫床帐时在褥垫下找到了银子，才大惊而后悔，东西并没有丢失，竟然陷害了一位德高的长者，这该怎么办？应该马上去先生家，当着众人面把钱还给他，不能再让他饱受不白之冤。于是父子俩一道来到先生寓所，仍然手捧燃香跪在门前。先生见了，笑着说：今天这样又是为什么呀？父子惭愧地说：以前丢失的银子没有丢，我们错怪长者了，真是该死。今天来交还先生所给的银子，小子无知，任凭先生打骂。先生笑着把他们扶起来，说：这有什么关系，不要放在心上。病人的儿子问先生： 那一天我谗言乌嘴长者，为什么先生甘受污名而不说明，使我今天羞惭无地。今天即蒙先生宽怀饶恕我们，是否能告诉我们先生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呢？先生笑着说，你父亲与我是乡里乡亲，我素来知道他勤俭惜财，正在病中，听说丢了十两银子，病情一定会加重，甚至会一病不起。因此，我宁愿受点委屈，背上这污名，使你父亲知道失误找到，痛惜之心得以转喜，病自然会好起来。听到这里，父子俩都双膝跪地，磕头不止，说，感谢先生厚德，不顾自己名声被污而救活我的性命，愿来世做犬马以报大恩。先生把父子二人请进家去，设酒款待，尽欢而散。这一天围观人多如墙一样，都说长者的作为确是众人所猜测不透的。从此为善人之名就传开了。后来莲舫先生自进士起家，到某省做聂台，先生当正值80大寿，多次受皇上封诰，各位子孙也多显贵。有识之士都说，上天对善人的施报的确不虚。对比今天现代人的行为，比起古人差之千里。传统文化相信神佛，相信善恶有报，有一套完整的做人标准，仁义礼智信，有完整的心法约束，因此能得到上天的护佑。顺天理而行的得福报，逆天理而行的遭恶报。今天大陆的中国人在中共邪党的党文化毒害下，不相信神佛，不相信善恶有报，没有了心法的约束，为了钱，为了个人利益，什么坏事都敢干。特别在迫害修炼法轮功学员中，在江泽民一系列迫害密令的蛊惑下，许多人失去理智的残酷迫害大法弟子，甚至为谋取暴利活摘法轮功学员奇观，做出这些丧尽天良的事是要遭报应的。江氏流氓集团中的追随者与始作俑者已经遭报应，与正在遭报应的就是明显的例子。上天有好生之德，每个人给予的得救机会都是均等的。放弃作恶，摒弃中共，加入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大潮，善待在磨难中救人的大法弟子，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复兴与回归传统文化就是光明的出路。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